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天主教教历的第2221号到2231号，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就一个方面的内容，介绍家庭生活当中的父母的责任。我们上一讲看的是这个儿女的责任，那么这一讲呢，看的是父母的责任。在内容上呢，这一讲呢要比上一讲稍长。我们先看呢第一个2221号。这个夫妻爱情的繁殖力不只限于生育子女，更延伸至子女的道德教育和属灵培育。父母在教育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几乎可以说是不能取代的。父母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是最原始的和不能转让的。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父母责任的时候呢，我们先看这个责任的这个主体。这里呢，它首先涉及到了这个，他第一句话说呢，夫妻爱情的繁殖力，那就是说这个不只是限于子女，就是不只是生育子女，而且呢还包括的对子女的这个教育。教育分两个方面，一个是道德的教育，一个是呢属灵的这个教育。那我们之前呢来看这个婚姻生活的时候呢，它两个基本的特质。那么婚姻的第一个特点呢是为夫妻双方的这个好处，第二个呢就是生育和教养子女。所以你看这里面这个父母的责任里面，自然的也就包括呢他们要这个教养自己的子女。那么然后第二句他说呢，父母呢在教育子女的这件事情上呢是非常重要的，几乎可以说是不能够取代的。在下一句又继续解释呢，这个义务呢是最原始的和不能够转让的。为什么说它是原始的呢？因为这里面他们之间的这个血缘和这个关系哈，决定了他们之间要是这样的，并且呢这个是不能够转让的。但我们说这里说呢不能够转让的这个也是一个相对的，当然呢这里面如果不是因为重大的这个原因呢，父母教育自己的这个权利呢是不会被剥夺的。目前呢在我们中国呢，在相关的法律呢不太明显，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国家里面呢，如果父母啊在教育子女的时候有严重失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他们已经不能够妥善教养自己子女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这个抚养权呢将被这个政府剥夺，然后呢政府会授权给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呢去行使这个相关的权利，这个也是可能的，这个例子也是有的。但就其原则来说，不是因为这个重大的这个原因，父母的这个权利呢是不能够丧失的。所以呢从父母啊他们本身上说呢，他们应该足够的这个重视这一点，他们也清楚自己对子女的这个教育呢具体呀要在哪些方面呢要负责。但这里呢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呢，在我们中国这个当今的这个社会哈，社会的变化速度极快，那并且是一个城市化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知道城市化这个过程啊，那就有一个不少在农村生活的人呢要到城里面去打工，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撇家舍业。所以呢当一个父母，就是一对父母，他们要离开自己的家，也和自己的子女分开的时候出去打工，那么他们需要再三的去思考，他们一定要非常审慎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通常的理由就是只有为了家庭的重大的需要他们才可以这样做，否则的话他们尽最大的可能不要去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就是把孩子扔在家里，扔给自己的父母，就是爷爷奶奶来照顾，然后呢到城里去打工。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啊教育呢中间出现了一个真空，所以呢父母那个教育的这个职能就没有办法的很好的执行起来。我们看下一条，看4:2，父母应该视他们的子女为天主的子女，并尊重子女的人格尊严。父母要以身作则，就是以自己服从天父圣意的榜样来教导子女实践天主的法律。我们看这个4:2这一条。那么首先呢这一点在态度上的父母呢一定要端正，那就是他们要把子女呢看作是天主赏赐的这个子女，并且呢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父母呢在这个教育子女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一定首先要把子女看作是天主对他们的赏赐。父母呢不是这个拥有着子女然后独享着这个子女，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呢当父母把子女看作是自己 所拥有的，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会形成垄断，也会形成专权，那么它的结果自然就是对子女的不够这个尊重。那么这个不够尊重的同时呢，你就会发现呢，人性的一些重要的这个真理价值呢就没有办法被凸显出来，相反的是呢它被淹没了。那么最后呢，对教育子女的这个事情上呢就变得模模糊糊，就变得模模糊糊了。所以这里面一个正确的方式呢，就是首先呢承认呢子女呢是天主的赏赐，这样呢去尊重他们本有那个人格尊严，然后呢以言教和身教，言教是说正确的言语的引导，身教是合适的这个榜样来教育自己的这个子女。这里面又特别提到呢，要教导他们妥善的去遵守天主的法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2223，父母是教育子女最先负责人，为表现出这个责任，他们首先为子女创立一个家，温柔、宽恕、尊敬、忠实和无私的服务便是家规。家是培育德性的适当场所，德性的培育要求学习自我克制、健全的判断、做自我的主人，这些都是真正自由的条件。父母应该教导子女使身体和本能的层面隶属于内心和属灵的层面，给自己的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是父母一个重大的职责。父母在子女面前能够承认自己的过错，就能够更有效地引导和纠正自己的子女。疼爱自己儿子的应当时常鞭策他，训导自己儿子的必会因他而得幸福，德训篇30章1到2节。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你们的子女发怒，但要用主的规范和训诫教养他们，6章4节。这一条的内容呢，这个稍微长一点。我们首先看呢，这个中间有一句话说，父母应该教导子女使身体和本能的层面隶属于内心和属灵的层面啊。这句话呢说的是非常深邃也非常有道理，它的出处呢是来自教会里面的一个通谕，叫做百年通谕，是百年通谕里面的这样的一句话。这个因为父母和儿女啊构成了一个家庭，所以在一个这个家庭里面呢，父母啊要学习敢于去面对真理，就是说他敢于面对真理，也敢于为真理负责任。那么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呢，这个当父母啊在儿女面前做错了事情和做错了决定的时候，这个他们要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错误呢其实不丢人，那么反而呢是一对成熟的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他一定不能够变得是一个奇怪的一个样子，就是我是父母，我错了就错了，我错了也不需要承认。那么这种观点呢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呢是对真理的这样的一个不够的一个尊重，是对真理不够尊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而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是子女呢为他来说哈，在教育上最有利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会学习如何真正的去运用自由，就是真正的运用自由的结果就是他能够借着自己的自由做出正确的这个决定，这个是他慢慢要学会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进程当中啊，他们要学习什么呢？他这里面特别提到要学习什么叫克制，我们学过哈，这是节德的一个表现，一个健全的这个判断，这是跟理智特别有关，还有做自己的主人，这个是一个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这些都具备了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享有真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说到这句被引用的这句话，其实意义呢很深，就是他说父母应该教导子女使身体和本能的层面隶属于内心和属灵的这个层面。那么人呢之所以是人呢，就是他是以理性啊作为他的特征。当然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呢和动物的这个身体呢其实是相差无几的，可是呢我们跟动物又不一样，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在我们人身上这个属灵的这个层面或者精神的这个层面呢更能够掌握整个这个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向，所以呢我们对身体的这个需要和本能的这个需要呢我们是可以把控的，这个是动物是不能够把控的，或者是一个小孩子他还不能够充分运用自己自由的时候所不能够把控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当父母呢在这方面呢变得是成熟的， 所以他自然呢也会呢去教给自己的儿女们，在这方面呢是成熟的。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不是要让我们的身体随本性而动，而是要让我们的身体随着我们内在的和属于我们灵性的这个方面而动。那么这样的人呢，才真正的会是幸福的人，才可能是幸福的人。否则的话呢，一个按照自己的这个本能而生活的人呢，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幸福的，但事实上呢，他不会是真正幸福的人。这个举个例子，比方说我特别喜欢吃一个东西，但是呢，我每次呢吃这样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吃到撑。你知道吃到撑之后呢，或者是把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吃到饱，就会感觉很好。可是事后呢，你会发现呢，自己会有一种罪责，哎呀，感觉是不是太贪了？那么，而客观上讲，又是对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伤害。所以你看，它带来的这个结果，那为什么要吃到撑呢？因为自己喜欢。但是这个吃到撑，这就是一个本性欲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知道呢，每一个人都知道呢，用自己的理性和自由呢，去约束我自己这个本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这样的话，这样的人会更容易是幸福的。所以父母在教育自己子女的时候，让他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什么是真正的这个幸福。而且作为人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也是在于啊，他会运用自由，会正确的使用自由。我们看2224，家构成了一个自然的场合，把连带责任和集体负责的精神传授给人。父母应教导子女提防威胁人类社会的妥协和颓废。我们先说2224呢，就是这一条的后半句啊，翻译的不是很好，因为呢不太好理解。那我说的后半句指的是呢，说父母应教导子女提防威胁人类社会的妥协和颓废。前半部分呢很好懂，他说家呢是一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场合，由父母子女所构成。那么所以在这个家里面，既然是由父母子女至少由三个人哈组成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就要知道呢什么叫连带责任和集体负责任的这个精神。我们知道那个连带的责任哈是跟这个主体有关而产生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呢，叫连带责任或者是集体负责任这样的一个精神。因为是一个团体，因为是一个团体的这个原因，所以呢大家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知道在任何团体里面都可能会产生连带责任，包括在社会上也是一样。因为比方说不太注意环保的一个人，那么他为整个社会的这个比较坏的这样的一个不环保的这样的一个气氛，是不是负有一定的责任呢？这个责任就是连带责任。是的，是负有一定的责任，是负有一定的这个责任，就是这个意思。第二句话呢，我这儿特意呢看了看英文的这个翻译，把它这么翻译呢，这句话就好懂了。这个第二句话就说，躲避那能够伤害人类社会安全的妥协和颓废的思想及倾向。这样的话呢，这句话呢意思就清楚了，那就是父母呢应该教给子女，就是躲避那能够伤害人类社会安全的妥协和颓废的思想及倾向。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今天呢生活的社会当中呢，有这样的两种思想，一种是妥协，一种是颓废啊，这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所谓的妥协呢，就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呢变得没有原则，就是为了这个合作而合作，就是没有原则，失去了真理的原则和失去一些底线，这个是错误的。那我们知道呢，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放弃一些我们所把持的所谓的原则，但是真正的原则呢是不能够妥协的。因为呢当一个人他一味妥协的时候，最终啊他将跟罪恶有所沾染，跟这个不正义有所沾染，跟邪恶呢有所沾染。所以这个无限制的这个妥协呢，就是这个妥协的思想和倾向呢，这个是有问题的。另外一种呢是颓废，这个颓废呢是也跟邪恶有关。当一个社会呢就是产生这个严重的颓废的思想跟倾向的这个时候，这个社会呢是没有希望的。你想想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的人，那么将来他将走向何方呢？这也不知道。为此父母应该教导他的子女们应该躲避和远离这两种这个思想及倾向，就是妥协跟颓废的思想及倾向。我们来看这个2225号，因着婚姻盛世的盛宠，父母接受了给子女传授福音的责任和特权，子女自幼年开始，父母就应给他们传授信仰的奥迹。对子女来说，父母是信仰奥迹的启蒙导师， 他们应使子女自童年即参加教会的生活。一个健康的家庭生活能够培养每人的内在气质，在一生的岁月里作为活泼信仰的正确前导和有力支持。我们看这个在225号的时候，那么他讨论了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呢，那么这样的一个职责呢跟婚姻盛世呢有着一个根本的一个联系。所以呢，父母呢在教育子女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将福音传输给他们，这既是职责也是一个特权。那么这两个词呢都好理解，那么职责呢是跟婚姻盛世有关，而这个特权呢是跟父母他们所处的特殊的地位有关。所以在向他们去传授信仰奥义的这个时候呢，父母们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啊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取代的。为此呢，这里面也称他们是启蒙的导师。那么这里这个启蒙的这个导师，它包括理论和实践上的这样的一个对儿女的一个教导。比方说这里特别提到，从小呢就带孩子去参加教会的生活，就是让他度一个跟信仰有关系的生活，并且使他能够实际的发现信仰生活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事情。所以呢，父母呢要亲力亲为的，要身教和言教双重并举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才能是有效的。如此呢影响了那么这个孩子呢在整个的一生里面对待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呢，从小的时候如果父母呢他们知道自己呢认真的去对待信仰，也去认真的教育自己的儿女去对待信仰，那么从这个理论上和实际上他们都得到了这种双重的影响的时候，那么这个好的培育会使他们一生受用。那么相反的，如果父母他们忽视了自己的信仰，也更不去用教会的这个信仰的奥义去教育他们的时候，那么一生他们都会受到这个童年时期的这个影响。2226，父母呢培育子女的信德应从子女幼小的时候开始，当家庭成员以符合福音生活的见证互相帮助在信德中成长时，这培育已经在进行了。家庭内的教理讲授呢先于伴同并充实其他形式的信仰培育。父母负有使命教导子女学习祈祷，帮助他们发现作为天主子女的召教。堂区是举行感恩祭的团体，也是信徒家庭礼仪生活的中心。堂区是一个给孩童和父母讲解教理的好地方。那么226呢开始谈到这个父母要培育子女的这个信德。那么这个培育信德呢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呢？应该从小就开始，应该从家庭里面就开始。这个应该是一个不间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且呢让他尽可能的去符合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么在这个培育的过程当中，哪件事情最重要呢？就是教理讲授。那其实呢我们现在所学的天主教的教理呢就为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其实只有你父母懂得了教会的那个教理讲授的时候，你才可能把正确的道理传授给谁？传授给自己的子女以及自己的近人。不然的话呢，你所懂的道理大概都是猜的、蒙的、想的，所以呢你怎么可以把正确的传授给别人呢？不可能的。所以你自己必须有才可能传授给别人。所以教理讲授呢是最优先的，然后呢才伴随着其他形式的这个信仰培育。所以你看这个教理讲授呢，事实上呢我们看在一个家庭里面是这样，在一个教会团体里面，就一个堂区里面，其实也是这样。那个教理讲授呢常常占据着一个首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我常喜欢这么表达，一个教友家里面如果就只有两本圣书的话呢，那么他第一本一定是圣经，第二本一定是天主教教理。那么这两本应该是必备的，就是他有圣经，然后还有天主教教理。那么圣经呢是显示了天主的启示，而天主教的教理呢是在教会里面把天主的启示呢应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那相当于一个是启示的文本，一个是呢这个启示的这个实行，所以这两个配合在一起呢构成了这个核心的这个成分。所以下面他说呢，父母呢要有使命呢教导子女呢学习祈祷。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别忘了这一定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就是最好的一个实践是什么？大家一块祈祷，就是父母跟子女呢一块祈祷，并且呢也帮助子女们去发现呢天主对他们的那个召教。这里这个召教是个广义的，就是天主愿意让他们去做什么，让小孩子自己呢也发现，那么也找到自己的那个喜好，然后也符合天主的旨意，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且呢最后呢他提到这个感恩祭呢是团体生活的一个中心，这个感恩祭，所以也要带孩子到教堂里面去参加感恩祭。 那么同时呢，感恩祭呢也是信徒家庭礼仪生活的这个中心。那么家里面所做的这些教理讲授啊、祈祷的这些安排啊，都应该为谁呀？为这个感恩祭呢来让路。那么其次呢，是堂区呢是一个给孩子跟父母讲解教理的好地方。那么在西方呢，这方面有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机制，那就是他们会给这个孩子讲教理的时候，父母至少有一方啊是陪伴的。那么我见到过好多时候呢，父母双方啊，他们都在那里去陪伴。他们知道呢，这个孩子呢，从教堂里面学到了哪些重要的这个教理，然后呢，回去的时候他们也有办法呢，帮助孩子呢去复习。所以呢，这不是说父母就把这个责任一下子推给教会，然后不管了，那反正有人管，孩子也磕不着、碰不着、渴不着、饿不着、冻不着、冷不着。但这些当然，教会可以帮助这个父母去做到，但更重要的是呢，他们如果能够亲力亲为啊，亲自去参与。那么这样的话呢，为这个孩子的这个信仰生活的这个培育呢，就更为有利了，更全面了。我们看这个2227。另一方面呢，子女对他们父母在圣德上的增长也有所贡献。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为了冒犯、争执、不义和疏忽的过错，应该慷慨大量的、不厌其烦的彼此谅解、宽恕，彼此的感情建基于此，基督的爱德也要求如此。这个2227这一条特别有意思，那就是说，这里面在讲这个父母的这个责任的这个时候呢，常常是父母啊、关照啊、爱啊、子女。其实反过来看呢，这个子女们呢，他们也会对父母们，也会对父母呢这个圣德的增长呢，提供一个有用的一个贡献，就是也有所帮助，有所帮助。那么这个帮助是具体是指的是哪个方面呢？它指的是啊，在一个家庭里面，一定会产生以下的诸端事项。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个冒犯，还有一些争执，还有一些不义、一些疏忽、一些过错。那么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家庭成员该彼此之间怎么对待呢？尤其是父母跟子女之间，那么就应该不厌其烦的、慷慨和大量的彼此谅解和宽恕。为什么说这里要加上两个形容的这个词语，就是慷慨大量的和不厌其烦的呢？因为这些事情常常是重复的，那个冒犯也不能是一次，一定是多次的，这个争执也不能是一次，一定是多次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呢要彼此谅解宽恕。那就是为什么能彼此谅解和宽恕？因为彼此都深深的爱，彼此深深的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摩擦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呢都不断的这个成长。那其实呢，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呢，也需要学习，他其实呢也需要成长，在圣德上也需要成长。在教育子女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不是也在圣德上成长了？哎，也在圣德上成长了。哎，那么子女是不是也成长了？哎，也成长了。所以这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了，叫教学相长，就是教的和学的一起都成长，一起都成长了。所以你看呢，子女呢，在这个角度上去看，他们也有利于啊父母的那个圣德生活的这个成长。我们看这个2228，在子女的孩童阶段，父母的尊重和亲情首先表现于照顾和关怀，就是致力于使他们的子女成长，给子女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在子女日渐长大时，父母那份始终如一的尊重和热诚，促使他们教导子女如何正确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和自由。228呢，继续在看这个父母在照顾子女的时候，他应该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那就是当这个儿女呢还小的时候，他说的是在孩童阶段，就是很小的时候，这种啊，这个父母对孩童的这个尊重和爱呢，主要是表现在这个照顾和关怀。当然，尤其是那个在月科里面的这个孩子哈，一切事情都要靠父母，对不对？喂养、吃喝拉撒这些，全都是靠父母。可是呢，当这个子女慢慢长大的这个时候呢，父母呢在提供给他们除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这个需要的这个时候，那么他们这个对孩子的这个尊重和热忱呢，其实呢，就开始呢怎么样，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这个变化了。那么意思是说，当孩子3个月的时候，和孩子3岁的时候、6岁的时候、9岁的时候，那么他应该慢慢的学习去运用自己的理性和自由。那么这个也是父母在培育孩子这个长大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简单的说，就是父母呢如果能够让孩子们学会自个正确的使用自己的理性和自由，那也就是他的理性会越来越运用的越充分，他的自由呢会使用的越来越怎么样，越顺心如意。那么这个培育呢说明了就是一个正确的。所以你父母不能用对待 这个一个没有懂事的一个孩子的态度去对待了已经十几岁的那个孩子，这一定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自己的理性了，凡事他都可以去思考，并且他也有自己的自由。在一个不适当，就是一个不懂得去让尊重自己的孩子的理性和自由的这个父母面前啊，当孩子真正长大了之后，这个父母会发现呢，完了，这个孩子彻底离我而去了，所以常常是一个决裂。那么这个决裂之前呢，其实是导致他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这个教育上的一个失败，是一个教育上的这个失败。所以在这一点上啊，我们中国做父母的，或者是做爷爷奶奶的，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要向这个西方发达国家呢去学习。你比方说在德国，这个一对年轻的这个夫妇呢，他们准备要孩子之前呢，他们都会做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准备，方方面面的准备，其中啊就是如何去教育自己要出生的这个孩子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们会到这个学校里面去参加一些必要的一些培训，所以你看他们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这个准备了。为此呢，你看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人口多和少的是一方面，其实呢有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看这个国家的人口的这个质量是如何的。这个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出来了啊，我们国家的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4亿1000万。那么这么庞大的一个人口，那么人口质量怎么样呢？高不高呢？大概是不高，这个是不高。一个人口质量不高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将来呢会有很多麻烦。将来会有很多麻烦，其实也不只是将来，现在呢就有很多麻烦。当然，这里呢我们又不是讲社会学，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只是来提示大家，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父母，如果你还不懂得怎么去做父母的时候呢，你应该想办法去学习，或者是呢请教那些专业的人士，那么给予你必要的帮助。这样的话呢，你好懂得。这个专业的人士也分两个方面，在教会里和教会外。教会内呢也会有一些专业的人士，比如说擅长子女教育的啊，儿女教育的，或者是受过专业的心理学培育的这些人士，他们对这个子女的教育呢，通常啊都会给你提供很多有益的这个帮助。我们看这个2229，身为子女教育的首要负责人，父母有权利为子女选择一间符合他们自己意念的学校，这是基本的权利。父母有义务尽其所能选择那些更能够协助自己恪尽基督徒教育职务的学校，政府有义务确保父母的这项权利，并保证真能够行使权利的实际条件。那么这里呢，就是继续还谈到教育啊。那么之前呢，讨论的更多的是在家庭内，那么这个时候该讨论在家庭外了。那么家庭外的这个教育呢，学校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第一个权利呢，就是父母呢可以呢选择一个符合他们自己信念的，也就是说，符合他们这个家庭规划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这是父母的基本权利。那么再进一步呢，就是能够帮助他们这个妥善的进基督徒的这个职务的这样的一个学校，那么也就是说是教会的这个学校，首选次首选，所以该清楚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政府呢在这方面呢要做一些努力，就是给他们提供这些便利，让他们可以呢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呢，父母啊对子女的这个教育所有的这个优势呢，是这个任何组织啊，包括国家呢，所不能够替代的。这里呢，我想举一个例子，加拿大呢是一个教会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知道在发达国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通常啊，那些不管是这个初等的、中等的和高等的教育，较好的那些教育都是由私立的，并且呢，好多的教会呢，因为教会的这个所办的教育机构，通常啊都是属于私立的。他们的教学质量呢，通常都是比较好的。所以在加拿大呢，一个家庭里面想送孩子上学的时候，他想选择这个教会的这个学校，这个通常呢都作为不少家庭的这个首选的这个项目。可是呢，在加拿大的教会的这个学校呢，通常会要求这个孩子的这个父母呢是基督徒，是基督徒。那么这样呢，你发现呢，目前哈在加拿大，因为在加拿大的中国移民是很多的，那么当他们已经就是开始物色学校的时候，发现教会的学校的教学质量很好，但是自己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因着这个原因呢，要先变成基督徒。所以这样呢，就成了教会呢，教会所兴办的这个学校呢，成为一个传教的非常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当然，可能有人会说，这样的接受信仰到底是真是假呢？那我们知道呢，在加拿大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呢，即便是出于你对孩子的这样的这个将来择校的一个选择， 父母选择了信仰，这对他们认识信仰至少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这样一个条件。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在别的国家呢，这种例子呢不多见。我们看2230，那么子女成年后呢，便拥有自己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应在父母的信任关系中肩负起这新的责任，乐意征求和尊重父母的意见及忠告。父母则应该避免在选择职业或物色配偶的事上强迫自己的子女。然而这种克制并不妨碍父母向子女提供正确的见解，尤其当子女正在考虑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看2230，它指的是呢，子女当然在这里面都已经是成年的子女了，他在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的这个时候，他们成年后呢，当然有这个权利了。父母呢，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该在尊重他们的基础上呢，给他们建议及忠告，千万不要替他们去选择，因为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成年人了，他们应该自己去学会去这个选择。那么他们为什么自己会选择？这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十几年或者甚至20年的这个时间里，你要教给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他自己学会去选择。当然你说职业和生活方式为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大的，都是非常重大的。那这里呢，除了这个职业呢和生活方式呢，这里还特别提到了这个婚姻的这个选择上，就是对配偶的这个选择上，一定不要强迫子女。在这一点呢，我们中国做父母的要小心，一定不要强迫子女，就是父母也要清楚，你自己毕竟不是当事人，你能够做的就是给子女提供正确的这个意见，给他们提供正确的这个意见，千万不要去替他们做选择。因为一旦呢你去替他们做了选择呢，这个后患是无穷的。那么当这个父母的干涉呀，就是对婚姻生活干涉过深的时候，这个婚姻幸福的指数呢一定是大减的，就是大大降低了，而且日后的这个离婚率呢也就增加了。几年前呢，我自己也多次的这个参加过教会内的这个婚姻案件的这个调查，那我大概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当父母的这个参与过多的这个时候，那你发现呢这个婚姻的问题就多了，当婚姻的问题多了，困难就增大了，所以呢这个婚姻的这个幸福指数呢就大大降低了。那么相反的，如果当事人呢那个知道呢保证自己独立的这个自由和自主的这个时候，所以他这个婚姻生活在处理起来的时候呢反倒是相对啊比较容易。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做父母的或者是做祖父母的一定要小心，你知道呢在什么时候呢你干涉，在什么时候呢你不要去干涉，要知道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时代不一样了，这个观点呢也一定是不同的啊。我们看这个2331，这个有些人为了照顾自己的父母或兄弟姊妹，或为了专心一致地从事某项职业，或为了别的高尚的动机而终身不婚不嫁，这些人能够对人类的家庭的福利做出伟大的贡献。我们看这个关于这一条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每个人他原则的是基于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那么这其中呢是选择一种度奉献生活。那我们知道按这里的这个说法呢，奉献生活大概有两类，一类是跟信仰有关系的这个奉献生活，去当神父了，当修女了，或者是当隐修士了，这是一种，这是当事人的这个选择的这个权利。所以父母啊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最好不要干涉。为什么呀？因为他奉献给天主，一方面是一个高尚的这个事情，那同时呢这个也是为他来说呢是一个好事，而且是一个善事。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奉献生活的那个奉献是指的是呢，他为了一个正确的这个事情来奉献自己的一生，比如说照顾自己啊，照顾兄弟姊妹啊，或者是为了科学事业而奉献自己的这个一生的这个时候，那么这个也是正当的，也是人的这个选项。我们今天看现在的这个社会呢，就是度这种就是除了和宗教有关的奉献生活之外的这个人之外呢，还有一种呢叫独身生活的人，这种人呢开始越来越多了。当然我说的多是相对的啊，也没有占到主流，可是呢跟过去比呢是多了。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不选择婚姻生活，当然呢这些人你说不选择婚姻生活，私下的这个生活是不是混乱了呢？当然也不一定，当然也不一定，凡是主动啊这样去选择的人，他们的私下生活呢不一定很混乱。但这里是呢他们重点是呢他们愿意自己做这样的这个选择。我们中国人呢传统的观点一般都认为这个不结婚呢是没有正事，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有些偏颇了。因为生活的那个方式呢是需要 自己具体选择的，别人不能够帮助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父母要做的是呢，也尊重了这些人的这个选择，我们打破那些旧的这个观念。那你说结婚是不是一件好事？是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合适的事情是更合适的，只有合适的事情才是最好的，对不对？一个不适合结婚的人呢，他选择了婚姻生活，注定不幸福，这就是这样。一个不适合结婚的人，或者是一个适合结婚的人，他选择了别的生活呢，他也是不幸福的。所以呢，只有那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不要就是说孤立的把一个事情就是只有结婚是最好的啊，这个生儿育女、结婚、成家立业啊，这才是啊。这个成家立业，这个中国人传统的这个观点呢，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面看呢，其实呢是需要三思的。看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呢，今天这个社会呢跟过去呢其实有了很大的一个不同。我还提到这个上次就是刚刚提到那个例子哈，我们国家第七次人口普查的这个数据呢刚刚出来，结果就是男人比女人多了3400万多一点，就是多了3400万，基本上是。那么你说这个3400万多出来这个男人，那么将来是不是就有一些他们在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些问题呢？是的。那这其中啊所公布的具体的这个每个省份的数字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数据，说呀男女比例啊相差最严重的省份的是广东省，那么他们的比例是113比100，也就是说113个男人里面比100个女人。所以呢你看这个，那就相当于是这些113个男生里面大概就有13个会找不着对象，是无法成家的。所以这个结果事实上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这个文化的特色有关。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原因就是人口比例的这个失衡全归咎于这个重男轻女的这个观点，但是显然是和这个有关系的，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人口的这个性别比例的这个失衡啊，能够成为一个严重的这个社会的问题。所以这里呢，我们就是生活在现代的人要尽可能的树立正确的和现代的这个观点，不能够为这个传统，我们知道传统啊，有些东西是好的，有些东西呢是不那么健全的这个思想和观念，所以这些不那么正确的这个思想和观念呢，是该舍弃的时候就要舍弃。所以父母呢要尊重儿女们他们自由的这个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重点就是看看他们是不是幸福和自由的是选择，如果他们是他们自由选择的，那么就祝他们幸福并且鼓励他们。那么最大的原则就是只要这个他选择的这个职业或者是生活方式不是犯罪，那么他就有权去选择。当然如果是犯罪那就不可以，是吧？你去参加黑社会，当然父母不能够赞同，应该设用尽一切妥当的这个方法呢去加以阻止和阻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看的这个内容。